朵一口一同来领受我们神的训词。有请。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召聚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殿中，主啊，继续的认识你是这样一位信实又慈爱又引导我们的上帝。主啊，不管我们现在人生的情况如何，主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你再次的来显明你的心意，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主啊，愿你圣灵帮助我们，而使我们不管或听或说，我们都能够同蒙益处。愿你在我们当中，主啊，行奇妙的工作。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在我家族中有一位长辈，他是近年来这个记忆力退化的很快，很明显，所以呢就去看了这个医生，然后开始在服药。那有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他太太觉得说，好像吃这些药，好像呢医生也换了一些药，做一些的改善，但是没有很显著的，没有很显著的帮助哈。那所以呢，这个就决定说，要不然再换一个医生看看好了，到别的医院换一个医生看看哈，然后。但是呢，这个新的医生才刚做完检查，也还没有开药，就在这当中哦，还是先吃旧的药。那这个医生呢，这个太太觉得说，好像还是没改善哦，那好像之前的药感觉比较有效，那不然这样好了，先把新的药停掉，回去吃旧的药。那医生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现说，这个药单上说这个不能随意停药，不能随意呢换药。所以呢，觉得说，好像不能这样随便换，所以又停掉那个原本吃的药，又换回那个新的药。结果那一换了，突然发现说，怎么吃了之后，好像呢这个肚子都怪怪的哈，那个长辈肚子都怪怪的啊，然后呢甚至会拉肚子哈，那甚至更严重，有一天更严重，就是在刚吃完饭就这个呕吐哈，就呕吐非常的严重，哇，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家人之间都非常的慌张哈，那在这时候，这个刚好儿子一家人回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在那边想，在那边讨论，那怎么办呢？这个旧的医生正准备要离开，要去看新的医生，那新的医生又还没开药，那这个时候到底要问谁呢？要问旧的医生，还是要问新的医生啊？如果问旧的医生，医生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停药，那就恐怕要被痛骂一顿啊。那新的医生又还没有，他又还没有数据，他还没有检查完，他也不能够随便的下一个定论。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儿子就想到说，看样子哈，看样，要不然看看这个药品上有没有说明书好，然后就把这个药品打开，里面有一个说明书哈，你知道那个说明书都是很薄的纸，然后呢上面字很小很小，然后就看，一看。果然这个说明书上有讲，这个说明书上说，你一旦停药，要再复药的话呢，要先从最基本的剂量开始吃起，要不然就会呕吐，就会呕吐。还有这个警语，只是呢，事先我们都可能没有想到，所以没有去看这个警语因为他这个药他是渐渐，医生在开的时候他是渐渐加重这个剂量，就好像开车一样，他可能要先上档，一档。先慢一点，然后再来二档、三档，哇，可以慢慢的上去。这个药也是一样，它的设计就是要慢慢的增加它的剂量。所以一旦你停掉这个药，再回去吃那个药，你要先从低的最低的剂量开始吃起。如果适应良好，才可以再加上去。但是呢，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呢，哇，这个呕吐的情况非常的惨啊。那还好，透过说明书。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说明书上面的小小的字，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呢，顺利的就把这个药就先停掉，然后等新的医生 做诊断，再换新的药。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其实它上面都会有说明书，也都会有一些的警语，但是我们通常没有耐心去读这些说明书了，我们觉得这个很简单啊，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摸一摸就知道了。好，我们人生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会轻忽，或者想说这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等到出问题再说好了啦。啊，这个与其浪费时间去看说明书，这个哎就这样子好了。但是呢，往往就在这些当中，我们就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今天呢，我想这个约书亚哈，约书亚这个年迈的约书亚，他知道他即将不久于人世，他也要把他的这个人生当中啊，这些最重要的这个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说明书，他要来讲清楚，要来说明白哈。所以我把它分成为三段哈，说明书的前言啊，还有给信徒的幸福说明书，还有说明书上的警语。那第二点里面再分为三小点啊，再分为三小点，就是要熟读并遵行神的话语，方能不偏左右，持守圣灵同在的大能，方能不断得胜，即以全心爱主我们的神，方能不被迷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段哈，我们刚刚啊读过的经文哈，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哈，再一起来读一次，请。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示威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列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十四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好，那我们约书亚记已经来到了最后面的部分哈，这个约书亚记的23章还有24章，可以说得上是这个约书亚记的一个把哈，一个后记。那其实年迈的约书亚他知道信仰传承的重要性，因为呢，在他那一代的人当中，只有呢加勒还有他还活到最后的那个时刻啊，所以呢，他知道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呢，神的一个作为的一个最好的证据哈，证据知道说神他是会管教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他那一代只有加勒跟他还活着哈。那现在呢，约书亚他也即将要离开人世，所以呢，他需要确定百姓呢在地上的这一切的丰功伟业，哇，战胜那么强大的这些迦南各族。取得他们大部分的土地，然后顺利的分配给每个支派之后，到底他们还记得什么？啊，这些曾经参与这些辉煌的战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们，他们记得什么？是记得他们这样子在战场上多么奋勇的杀敌，然后呢，这个战功彪炳，哇，这个杀了多少的敌人哈，攻下多少的城池，哦，多少的丰功伟业。然后呢，自己多么勇敢，多么厉害？到底他们记得了什么？他们是记得这些啊，还是他们记得在这背后为他们征战的神呢？这是约书亚他在离世之前，他需要确定啊，需要确定的。那以色列的处境其实跟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哈。过去呢，他们是这样子，以前是在这个埃及遭受奴役啊， 那现在呢，他们已经不是在奴役之下，也不是在旷野漂流了，也不是在打仗，现在他们已经定居下来，定居下来，只是他们定居在这些剩下的迦南各族的当中，他们有不同的神明，他们有不同的信仰，他们定居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挑战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呢，约书亚需要帮助他们来厘清将来这些的挑战的危险。那其实这就如同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人，我们过去在生命当中也曾经经历很大的困难、绝望，但是呢，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一路带领我们来认识他，来经历他，把我们带到现在人生的丰盛之地，丰盛之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一个美好的信仰的地位上。但是问题是，我们都还在人间啊，我们都还在人间，我还没有被主接走，主也还没有来。那这段期间我们要一样要继续面对新的挑战啊，新的挑战，在这社会上有各种的异端啊，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然后各种诱惑人的事情，各种新奇新的事物在引诱我们要来离开这个信仰。我们仍然继续要征战，仍然继续要征战，面对各种各样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记得说，基督他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我们现在或许我们站得稳，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刻是不是还站立得住，还是我们就从这个坚固的地位上就掉落了，就跌倒了，然后呢再次的被这个奴仆的恶辖制住。这是每一位信主的，每一位基督徒所需要谨慎自守的。好，所以我们进入了给信徒的幸福说明书，到底这个约书亚他要讲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他前面已经是这样子的提醒，以他们过去的经历来提醒他们要注意到为他们成就大事的神。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主要内容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张我们的照片，这是我们8月15号献堂那一天呢所拍的一个大合照。哇，这个真的是拍得很漂亮，很漂亮，全教会那么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外宾一起呢在那边拍照。我另外找到一张是我们教会在三年半之前到垦丁的一张合照。这个背景不是一个庙，是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它是个闽南式的建筑。三年半之前教会在那里户外崇拜，当时的有去参加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合照。一张教会的大合照，不管是你用现在的跟之前的，我三年多前或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你把它做个比较的话，我们知道说，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搬到外地去了，因为工作，因为求学的关系到了外地去，所以他们就住在外地，在外地找教会聚会。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留在屏东，但是他们换了教会。那这当中当然也有一些是生老病死的状况。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流失了，他们这个或者是暂时没有聚会，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跌倒了，或者是离开了这个信仰。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这并不是要说要来定罪他们，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五年十年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否仍然热心的服侍神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警惕，都需要去警惕。在我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本来对这个题目没有很多的思考，但是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就听到至少有三个这样的一个例子。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业务，每一年我会遇到这位弟兄一次。那从好几年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位弟兄，那他工作很认真，但是这一次呢遇到他呢，他手上居然带着一个这个佛教的一个饰品。 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纳闷，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会带这个呢？他就说，这别人给他带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因为他的岳母，因为他的岳母没有信主，然后岳母生病了，所以带这个让他高兴，让他高兴啊。然后就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哈。那因为他说他太太没有信主啊，虽然太太会跟他去教会啊，但是现在遇到这样，所以他就这样他就这样分享。那大家应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况哈。那另外有一个这个同分，他以前大学同一个教会的一个学长，以前呢也是这个诗班的一个成员，但是呢在经过多年之后，好多年不见，然后这次刚好有机会在呢脸书上看到了他的消息，光是从这些照片上来判断，你就觉得说奇怪，好像呢他所不管他的工作或是他所接触到的人，好像呢都不太像是基督徒，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或是从有一些是属于一些佛教的团体，你就觉得说那这个人他还有在这个信仰里面吗？你会打上一个问号那我也听到也有人曾经是传道人，但是他在离开了他原本的职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就软弱了。哇，所以我想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警醒，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一刻站立得稳，不代表我们下一刻依然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呢，我想很重要的，我想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因着人的关系而跌倒，因着人的关系而跌倒。但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还在成长当中，都还在被主更新变化的当中，千万不要因为说受伤了，然后呢就变成在家里面做基督徒，然后看 Good TV 这样子是不够的，在约翰一书里面提醒我们约翰提到说他所认识的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呢？是他这边看到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同时都一定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团契，另外一个是跟人之间，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啊，绝对不可能说有一个基督徒他就只是在家里面当基督徒，然后他就只有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够在很偶尔的状况啊，比如说生病啊，比如说疫情很严重，所以没办法来到教会聚会，这只能是一个短暂临时的状况，他不能够是长久这样，因为上帝的设计就我们一直维持在一个跟神还有跟人之间的团契的当中。如果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让我们跌倒，把时间拉远来看，神他也会管教，神他也会出手，神他会引导啊，他会引导啊，他也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持守在这个团契的当中。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了这个第二点里面的第一点啊，第一点，熟读并遵行神的话语，方能不偏左右。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六到七节的部分，请。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跪拜。好，我们都知道说一个银行的行员要能够分辨假钞，很重要就是他要很熟悉真钞，常常摸这个真钞，常常看，久了他能够很快的辨别出来哪些是假钞。同样的道理，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常常读圣经，也不努力把圣经上的这些教导把它活出来的话，那我们的判断的能力会越来越薄弱， 纵使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我们行，但是其实我们的是非判断能力会越来越弱，然后我们这个人会有越来越多看事情的盲点，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奇怪，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容易受伤等等。我们要记得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呢要怎么样欺骗亚当跟夏娃，他就他最擅长的谎言就是神岂是真说呢？神真的有这样讲吗？神真的有这样讲吗？神真的有这样吩咐吗？当我们久没看圣经，我们就觉得真的有吗？我们开始呢就开始被迷惑，真的有吗？等到我们再一次的翻开圣经，再次的好好的查考圣经，才会慢慢又被提醒说，真的有，我怎么那时候好像陷入这个迷惑当中了？还真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谎言吗？哇！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熟读，而且要遵行神的话语，方能呢不偏左右。刚刚我们的诗会的淑慧姐妹也提到这个论坛报报道的林书豪弟兄哈，那我刚好也有看到这篇报道，那他提到了这个林书豪哈，他曾经在这个尼克队创下惊人的记录，然后造成这个林来疯的风潮哈，但是呢，他后来因为经历受伤哈，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出场比赛。然后后来还到了中国去打职篮哈，那他最近宣布说他要再回到美国职篮去，那他分享到说他这几年经历一个人生的低潮，人生的低潮哦，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非常没有自信，他每天都被恐惧所包围啊，他上场打球就觉得说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投进这个关键的这一颗球，他没有办法表现好，然后他会开始不断的去想这些负面的想法，有时候呢他甚至软弱到说起床之后爬不起来，他没有办法再去，没有办法正常的很喜乐的去生活，他爬不起来。那在这当中，其实让我们知道说，即使是很有生命见证的基督徒也会面对人生的低潮，也会面对人生的新的挑战，但是他要怎么面对，我们要怎么面对哈？他这当中，他后来决定，他不要再跟恐惧为伍了，他要对恐惧发出挑战，对恐惧发出挑战哈。于是呢，他就运用神的话，他也是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真正要去处理他生命当中这个恐惧的问题啊，这个害怕的问题，这个负面想法的问题哈。那这些操练都不是一天或一次就会成功的，是需要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去操练啊。所以他是当中，他慢慢的走出来，慢慢的走出来，他是要再回到美国的职篮，继续来完成他的梦想，继续来挑战啊，继续来挑战下一关哈。所以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纵使我们觉得说，我们过去。哇，这个神带领我啊，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啊，哦，这个我们过去我很多方面都经历神。下一个我们仍然有可能会遇到人生的低潮，神并不保证我们一定都成功，一定都按照我们所想要的这样给我们。但是神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加给我们能力，他会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低潮哈。在第二点，持守圣灵同在的大能，方能不断得胜。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请。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在这边在约书亚他所讲话的这些民中的长老领袖，这些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对于神都有亲身而且第一手的经历，而且是在战场上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就是一个神同在最好的证据吗？在今日的圣经，在今日的信徒来说， 这个能力就是来自于圣灵，而来自于圣灵，在我们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当中，献给传道带我们读保罗的祷告这本书，刚好这一章就是在提到，我们信徒可以为能力来祷告，为能力来祷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需要能力，我们要服事，我们需要能力，我们要兼顾我们的家庭，好好的在职场上为主发光，我们都需要能力啊。那因为保罗他自己也这样祷告，他说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借着神的灵，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力量啊，不断更新的力量加给我们里面的人啊。这个专靠或许也可以翻译成为紧紧跟随啊，和合本修订版翻译成紧紧的跟随，那紧紧的跟随神，在原文当中它甚至有一个黏住的意思啊，黏住，紧紧的黏住神。那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五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啊。这个随从也是一个紧紧的跟随的一个意思啊。今日的信徒要紧紧的跟随圣灵的带领，紧紧的去听从圣灵的声音，我们才有办法去体贴圣灵的事情啊，体贴圣灵的事情，我们才有办法按照圣灵的引导，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不断的得胜。那接下来十一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原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你们的心，你们的心他没有刻意把它翻出来，所以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像这个样子：你们要分外谨守你们的心，好让你们的心专爱你们的神啊，专爱你们的神。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好好的保守它。因为心它是一个情感还有热情的坐落之处，或是我们的这个思想的所在。那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太多个人的喜好，太多个人的感觉啊，太多个人的这些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容易受伤啊，我们按照我们的判断啊，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形成苦毒。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不依靠神的恩典好好的处理的话，都会夺去我们对神专一的爱。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我们今天的金句也提醒我们，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不要爱世界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啊所吸引、所迷惑。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该怎么判断。但是这句话提醒我们：一旦我们爱世界，我们就慢慢发现我们会失去一个爱父的心，因为这两者是彼此相敌的，不能够同时并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句话帮助我们，当我们判断，如果发现我们又在爱世界啊，我们又在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当中，我们要赶快的这个回头，赶快回头，因为这时候爱父的心已经慢慢从我里面失去了。最后，我们来到说明书上的警语，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12-13节，还有15-16节。第十二节，请。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 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么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哦，还有一节，不好意思，十六节，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哇，读到这个说明书上的几句，想象大家说哦，原来这么的可怕，这么的危险哦。但是呢，都想这不是像有一些我们听闻的一些异教，他们会威胁说，威胁他们里面的人，万一离开，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并不是这样。相反的，这是一个出于善意的一个提醒。当然，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提醒。我想每个说明书上都会有给予，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每个说明书上都会有给予，就像是一瓶水。上面也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水呢，不要把它放在阳光底下或是潮湿的地方，以防它变质。那打开之后要赶快喝掉，要不然会坏掉。水呢，大概不能放在室温下，不能放超过三天，否则它会变质。那电脑上也有警语哈，我昨天到卖场看一下电脑，电脑后面也有写警语哈，他说这个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会去。看这个 iPad 好像父母亲很小就让他们长时间看 iPad， 对，电脑上有警语哦，他说这个未满两岁不要看电脑，那两岁以后每天看电脑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那即使是成人这个每看三十分钟要休息十分钟，他也有这样的警语，任何的东西都会有，都会有警语哈。那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当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但没有办法带来益处，而且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意想不到的灾难，有时候可能不是马上发现，但是后来会发现它有很大的灾难。那更何况在这边，在这边约书亚他所提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跟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是跟神立过约的百姓哦，不是说今天第一天认识神，然后这个没什么责任哈，做错事也没关系。不是，在生命记二十九章里面，摩西就已经带领当时还很年轻的这一代百姓跟神立约啊，跟神立约，清清楚楚的记载这个立约的这个样的一个程序。是摩西，你说好，那你们要不要立约？要不要立志来跟从神啊？这个可以自己决定的，自己决定，不立你不想立约，那你不要立约。但是大家都立约，大家都立约。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所立约的一个百姓，经过多年来上帝的带领，经历神啊，认识神，在这样的当中，他们不能够说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啊，他们不是过去的像小孩子一样哈，刚信主的小孩子一样，不是的啊。那耶和华就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名字哈。当时这个神对摩西显现的时候，启示说他是那自由拥有的神，他就是那一位耶和华。那所以大家没有发现，在我们这一章里面，约书亚不厌其烦的，每当他提到神的名字，他就是用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神是跟你们立约的神哦，不是你们第一天认识的神，是你们长久以来所跟随祝福你们的神，这位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跟我们是大有关系的神。所以他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之间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啊，是个盟约的关系。那今天的以弘弟兄带领我们唱些诗歌，也提醒到我们跟神之间哦，不是一个哦，不是一种好像利益交换，好像那种不白不波比哈，好像那种不是那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而是一种神创造了我们这个造物主跟被造物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拯救者跟被拯救者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都是欢喜进入这个约定，神也没有勉强我们要来进入这个约定，我们欢喜进入这个约定，欢喜来回应神的。所以我们如果就像这个以色列百姓，如果后来随意的离弃真神，毁掉这样的一个盟约，那想必会令神非常的难过和伤心啊，担心。在这边的约书亚呢，他用几个词来形容，如果他们跟外邦的民族啊掺杂通婚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啊？那他用几个词，他用网罗、基建、肋上的鞭，还有眼中的刺啊。原本以色列百姓是这个主导胜利的啊，是要把他们赶出去的。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一旦呢跟他们彼此之间掺杂啊，跟这些外邦所剩下的民族彼此掺杂通婚，然后呢更多的往来的时候，外邦民族会成为他们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还有眼中的刺。那网罗跟基建，我想它一开始都是有很好的包装，很好的伪装，所以你看不出来啊。等到你一步一步靠进去，最后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你才知道说，原来这边有陷阱，原来这边有陷阱哈。这样包藏在这些跟外邦民族往来当中，这当中外邦民族可能也男的帅啊，女的美啊，可能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可能也很特别啊。他们的民俗可能也很吸引人啊，但是在这一切的甜美的背后的包装的背后，是他们那假神啊，他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假神的一个信仰，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这个价值。所以呢，一旦以色列民族离开了神，而因为被这些美好的包装的东西所吸引，而慢慢的跟他们之间结亲往来互通有无，最后结果就变成这样，他们会一步一步的掉入陷阱而不自知。那肋上的鞭是一个这个骑马者他用来控制马的一个工具，通常只要用脚就可以让马这个知道这个主人的意思，但有时候这个马如果不听这个呢，这个主人就在这个抽一下，我再抽一下，在这个肋上再抽一下，这马就乖乖听话，乖乖听话。那所以，如果以色列任凭敌国啊，任凭敌国来辖制他们啊，来这样驾驭他们，用肋上的鞭来控制他们，哇，那真的是啊，真的是把自己陷入在险境的当中。那眼中有刺，当然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敌人怎么会把刺放到你的眼睛身上呢？一定是你怎么这个怎么会让他们把那个刺放到你眼睛身上？那当然就只好乖乖任人摆布了啊！是你自己不小心，怎么会让敌人把刺放到你眼睛身上，以至于你只能听他的摆布呢？所以约书亚使用这些来提醒我们，这些包装在这些外邦民族这些的看起来美好的人事物的背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假神的崇拜。在有一天，我看我孩子问我一些数学的题目啊，数学题目，然后呢，他有一些应用题哈，他们最近教了一个公式，那个题目里面，他当然就很活啊，他有的题目应用题，他是要从左边运算到右边。也有的题目是要从右边算到左边啊，它是要你灵活的运用。那我们知道一个方程式一定是你可以从等号左边推过去右边，也可以从右边推过来，这样这个方程式呢才能够成立啊。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得到这个地也是有一个方程式存在，有一个方程式存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哈，记载在《生命记》的九章五节，请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方程式的当初，他们可以进去顺利的得到这个地为业，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多棒啊、多优秀啊、多正直啊，不是，是因着这些国民的恶啊，这些他们敬拜假神啊，这个累积上帝对他们的愤怒啊，所以终于到了这个时刻。那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厉害，所以他们转去不跟从神，反而跟从当地的百姓去拜假神的话，那他们就变成在等号另外一边推过，他们一定也要迅速灭亡，也要迅速灭亡。如此神的公义才能够成就，神讲的话才能够立得住。那当然，这个等号的两边也是因为神他的应许啊，他所起的事啊，所以神要成就这个。但这个启示一定也都有但是，如果他们不紧紧跟随神，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成就，继续成就上帝的这个应许。所以等号的两边同时都必须是成立的。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后书是彼得他在晚年前他要离世之前他所写下的书。那他在这书中，他也是针对已经信徒的这些人来讲，他说他里面有两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一个信心的阶梯信心的阶梯那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什么这样子一直下去有这样一个信心的阶梯信心的阶梯。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描述了一个堕落的情况，堕落的情况，假设原本是信徒的，但是呢，后来因着世间的这些诱惑，因着假教师的教导，我要陷入淫乱，陷入毁谤，陷入贪财等等各样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彼得他语重心长的来提醒信徒们，要来持守这样子，要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蒙恩，要让我们的选召能够坚定不移，得以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国。信徒是需要谨守的，是需要继续努力去攀登这个信心的阶梯的那所以呢，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二十节，他提到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日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所以彼得他提醒这些信徒们继续持守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说明书我们信徒的幸福说明书，也是神跟我们的一个立约之书。他提醒我们知道说确实我们如果不持守在主里面的信仰，如果我们不继续的奔跑，不继续的追求，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流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当中，被这些异端学说所引诱，或者因着这些的软弱而跌倒。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来持守明白神的幸福说明书，我们要熟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持守圣灵同在的大能，我们要以全心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要来警惕我们自己在这个约束上不是只有不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而是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彼此勉励，一同往前直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来持守这个信仰直到如今，其实一路上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怜悯， 主啊，让我们现在能够站在一个信仰坚固的地位上。主啊，是的，但是我们要时时的谨慎自守。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价值观，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异端学说，许许多多的试探诱惑，许许多多魔鬼的谎言在旁边等着要来影响着我们。主啊，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保全你所交托我们的，直到见主面的那一日。主啊，我们也为现在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是的，愿你的慈神爱所也不断地牵引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来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主啊，是的，哦，主啊，不断地向他们显出你那坚定不移的爱。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主啊，是的，那我们今天哦，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同心的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彼此的哦，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帮助，继续来走这前面信仰的道路。主啊，继续来看到哦，主啊，你为我们教会，主啊，开了这样一个哦，主啊，一个这样的一个道路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教育大楼。主啊，让我们在这当中，不是只有看到这些建筑物它的宏伟，我们更想到过去的每一关，主啊，每一个环节都是因着你的带领，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走过。主啊，是的，这当中哦，主啊，才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既然给予我们这么好的产业，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来传扬出去。求你为我们开那传福音的门，让我们更多的来接触到校园，更多来接触到社区，更多的来接触到这地的居民。主啊，是的，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在这仅存的年间，
在这仅存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静心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何时站在世界，还是站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
在这仅存的年间，我们要怎么样？
存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静心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站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
主啊，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
在我们还在人世间的这段时间，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在这样一段仅存的年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光景如何？相信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来回答这个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也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是站在正往世界那边靠过去，还是往主你这边靠过来。主啊，是的，哦，愿你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哦，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赶快的转回。哦，主啊，主啊，是的，不要任凭我们往世界的方向去。主啊，是的，在这仅存的年间，我们要怎么样？主啊，是的，我们是要忠心爱主，还是要虚度时光？主啊，我们知道时候已经不多。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激发我们对你的心，激发我们对你的信心和爱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在这样的一个跟你还有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主啊，是的，我们也向你恳求，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能够大大的刚强。我们知道，就像林书豪这样，即使一个生命有见证的基督徒，仍然会面对人生的低潮，会面对人生的新的挑战。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刻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永不改变，你乐意施恩。主啊，求你来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大大的刚强，谨守遵行你在圣经上所写的每一句话。主啊，是的，也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持守圣灵的大能，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对你有一个专心爱主的心。主啊，是的，不被任何的感觉，不被任何的环境所摇动。主啊，是的，哦，不被任何这些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的道理所摇动，让我们对在你面前有一颗单纯喜爱你的心。主啊，是的，愿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继续引导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好，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
在这今生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星星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站在主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走，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走，打那美好的仗。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走，打那美好的仗。
主啊，是的，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是的，就像这位约书亚一样，英雄出少年的约书亚现在也已经年纪老迈，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然而他心中所挂心的就是这些与他一同作战的百姓，他们会不会坚持这个信仰像他一样？主，是的，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年日，不要让我们以为我们的时间还很多，不要让我们以为我们的时间还很长，用都用不完，以至于我们任意的挥霍。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有一天我们要移民到天上去，我们要先事先做好这些准备，我们要知道天国的语言、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呈现，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望着这个标杆来直跑。愿你帮助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要学习如何来爱神，从你的话语当中如何紧紧的来跟随你，不偏左右，不要让我们原地踏步，不要让我们就此为止，以为我们已经活在天堂，不愿意再往前，不愿意再更新。愿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散会。